这个时段呢是请放上，是这个综合问答哈、哦。那对于今天的课程，若有任何的问题，那欢迎大家就提出来哈、哦，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然后把这个疑惑呢解决。那我们这边已经手边有一些问题，我们先处理这个已经写提问单的问题。首先，我们请圆波法师那边有一些好，请
好 A13的倒数第二行啊，这边说众生身心的进化做到无我无我所。好，那绝不是由发展自我而从严密的统治中得来哈。好，那他第一个问是严密的统治。好，那其实严密的统治就简单来说了哈，就是用自我，哈，用自我去控制一切。好，所以我早上有大概举例那个集权的政治，大概就是这种方式嘛哈。好，就是说他的。他也强调，社会或者国家要进步、要发展，但是他就是依于发展自我，啊，发展这个中央集权，去做严密的控制，啊，类似这样，哈。好，那他这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教育常要我们自我成长，哈，自我提升，那发展自我，啊，如果不发展自我，如何能修学福德跟智慧呢？好，那是否世间跟佛法的智慧不同？好，所以也就是说，问题发问者的问题可能在说，那不是这边不是说要做到无我无我所吗？好，那我们常常鼓励要发展自我，那这个有没有矛盾呢？哈，那一般我们就是从佛法来说，有一个假名我跟一个这个，就是可不可以谈我？可以啊。这是假名我，哦，就那到底有没有这个真实实在的我？透过智慧的分析或者现观，发现没有，好，哦。那我这边也顺便提供一个观念哈，哦，导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道德，我们要修学佛法，一开始要先从世间善法道德，哦。那道德的目的在什么？我学道德。修学，哦，遵守道德，他的目的在什么？导师说，目的在不道德。啊，那个不道德，你不要误会哦，不是说不要道德，是说超越道德。所以是一种超越，就是你学戒法，奉行种种道德，其实最后的目的是要超越他的限制。好，哦，所以我们依于我。我这个色身的假我来修行，目的也是要达到这种超越，所以这个无我无我所其实就是一种超越，哦，好，那超越的自我中心的，你才能够真正做到平等跟自由。好，这个是主要的意思，我先回答一个好不好？还是都是我的？
大部分都是我法师的问题，哦，不是他有问题。只是他讲这一部分大家比较感兴趣，哦，应该不是讲不清楚，不是。好，那让圆法再消化一下。好，那这边有一个 B 的部分的问题，就是讲义中在这个是 B23、哦，就是讲到画图，有种种的画图，对不对？哦，他导师说，这个唯一圣而无三圣的，如阿弥陀净土，哦，那但是呢，这个问题说，可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中说，阿弥陀净土中有无量无数的阿罗汉，那这要如何理解？哦，那刚刚。有跟这个观照法师交头接耳了，哦，不是这个不想听圆波法师解释他的问题，是想请教他有没有相关的 讯息，好，那我们交换一下意见。那基本上，一种理解呢，就是在佛经它在传世的时候，哦，它会有这个年代的演变，哦，啊，这个可能跟大家对于佛经的一些概念会稍有不同，就是可能大多数都觉得佛经就是佛释迦佛49年说法，那里面就讲完了，哦，这个理解没有什么问题，哦，但是呢，这些佛经流行的时间，还有它传出来之后，佛弟子在传诵，哦，那每个人在修持的时候，有时候他又会有觉得是佛给他的一个提点或是启发，那这一些教学的内容它会变成法门的一部分，那这个不是什么去什么篡改或是什么，因为这一些老师就一代传一代，他在修的时候呢，在大乘经经常会提到，就是在定中会遇见佛，会问答，那这些东西这些经验他会在这些法门的流传当中会慢慢被充实，哦，那一种就是在早期比较早期的这一个阿弥陀的这一个法门的教学当中，那导师是印度叫发菩提心嘛，对不对，哦，但是到了观经的这一个教学的时候，观经在导师的一个理解，那有些就不用发菩提心了嘛，哈，那有会经过阿罗汉这样的一个阶段，哦，那虽然会有经过阿罗汉的阶段，那如果从这一种次第教化了，哦，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最终点，听得懂吗？哦，就是说他虽然经历过阿罗汉这样的一个修正过程，但是他最后还是要成佛的，哦，也就不会就停留在阿罗汉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或许是就从就近的一个修正来说，虽然有阿罗汉这样的阶段，但是这些阿罗汉也会继续受佛的教化，然后修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然后最后成就这样的一个佛的一个圆满的佛果，哦，那一个是可以，一个是就是慢慢慢慢的去摄受，不用发菩提心也可以来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哦，那这个是一种法门，慢慢的去接引的这一个修学者越来越广的一个发展，哦，另外一个就是说纵使这样的人到那边有这样的阿罗汉的果证，那他也不是终点站，哦，他还会在朝这个佛果去进修，哦，那刚刚跟观藏老师的这个耳语窃窃私语，哦，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啦，哦，好，那相信圆佛法师已经准备好，或者再来应该是先给这个圆悟法师，哦，那边有一个问题。
啊，他有标页嘛，就是我们第一的12页跟13页。啊，一行道以忏悔劝请礼佛为主，啊，也就是安乐行。那以摄取净佛国土嘛，摄取净土。那问题是摄取净土的意义跟内容是什么？那基本上就是庄严佛土啦，那就是依着所修的功德去庄严佛净土，哦，这个应该是在我们12页到13页，哦，如果像引这部经呢，啊，哈，就弥勒菩萨所问经，哦，导师最后在13页第一行有提到嘛，广修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普贤十大愿行的内容为主，就是依着这样子的礼敬诸佛，乃至请佛住世，勤转法轮，随顺佛学，这样的内容你修了功德去庄严。那为什么他接着问嘛，这些比较是属于自修，怎么去庄严这个所谓净佛土。 那实际上就类似我们这样子啊，我们修到某些程度，就如同如果以世间的法来说，就，哎，我们可能我们有能力就买花来供佛，这样就是庄严，就装饰啊，庄严就是装饰的意思。那我们有办法的，可能就是安佛像嘛，就造一个金的佛像，甚至说，哎，将这个讲堂啊，设备改善这些等等，都是装饰。但是就依着我们所修功德，虽然是没错是自修，所以你自修还是有累积一些功德，但是你的功德从佛的，就是你要达到所谓的究竟圆满来说是不够的，所以还是需要去救度众生啊。所以虽然一行道是比较是属于安乐行，或者是比较是自修，但是还是有功德啦。所以我们礼佛忏悔这些还是有功德的，只是他还是可以依着这样的功德去庄严净土。那我们就简单先回答到这边。好，
继续。好，抱歉，我这边还有一样刚刚，哦，我还有看到一张，就是一样在 S3。 好，那 S3 我刚就是前一位提问者有说做到无我无我所了哈，无我无我所。好，所以也说无我无我所才能够真正平等自由了哈。好，那这位法友他就说，那在日常中怎么修习无我无我所哈？哦，这个问题也很大了哈，我也一直在练习哈。好，那最直攻的哦，直攻的办法就是急迫自性见，所以直攻的就修众论，好，学习众论，对不对？你要急迫自性见。但是在急迫自性见之前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办法可以做，松动自性见。好，你不要想说一开始就全部要把它拔除嘛，你要先做预备前方便前面的一些工作，好，松动它。那松动它常常啦，我觉得你要急迫自性见无我无我所，你总要先看到什么，哎，我跟我所起来了，你要看到自己在这部分的问题嘛。通常我们不太容易观察到自己，好，所以这个松动自性见哈，那无我无我所，其实这是一个可以适用的训练。当然，戒定慧嘛，这个基础一定是必然的哈。那如果照我们导师这边提到的这个众生界的进化嘛哈，我们说你要无我无我所，当然是一种进化。那在这个进化当中，导师有提到三个部分嘛哈。那还记不记得我早上那个表，就是有个人的、个人身心的，还有社会的，还有物质的，对。啊，为什么这三个会引生苦？啊，为什么这三个翻转就变成净土？所以我们的对境还是可以从这几个部分下手。譬如我对于经济上的这个执取力，我想要多了还想要更多，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转为共享？好，就把自我执取想要更多的这个观念慢慢淡化，哎，这就是一种松动。好，人群生活的进化，这是11页嘛哈。好，那导师提到这个男女哈，从男女开始引申到这个种族国家，好，那就这个欲望哈，你看导师在谈到男女的部分也是互相占有，哈，互相占，所以这个互相占有其实就是一种执取嘛哈。那这部分是不是也把它降低一点哈？降低一点个人的欲望哈，那维护这个家的根本哈，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然后另外一个身心的进化，好，那早上也有提到，在13页有自利跟利他嘛哈。好，那我们对贪嗔痴的部分，也可以照佛法的修学哈，照佛法很多的教导。那另外我特别提到一个菩提心哈，看到众生，希望帮忙众生，好，这是这部分的回答哈。那另外还有法友在问第8页 A8 哈 ，A8 的标题二三圣共法这边，好，他的问题哈，他的问题说，在三圣共法里面，这边有提到这个斗率净土，对，弥勒净土，他问说，为什么弥勒净土被归在三圣共土？哦，我觉得他有读书哦，他应该有读那个 佛成佛之道哦，他应该有成佛之道，因为成佛之道把弥勒净土归在什么？五圣共法。对了，五圣共法。那这里为什么是三圣？好，我一开始也有点疑问，后来才知道说，啊，三圣共是共说了，就是三圣的经都有提到，哎，经论呢、啊、有提到这些内容，所以在 A9 上面第二行上来的时候说为世人所共知，三圣所共知，哈、哦，就共知共说的部分，好、哦，所以三圣共土那边一开始是佛法大小圣所共说的，好、哦，所以这个三圣共跟那个五圣共法的共就不太一样了，好、哦，所以那个用的那个角度不太一样，哈、哦。好，那另外他有问到说，《声闻经论》什么因缘宣说弥勒当来下生实现人间净土？啊，其实这个弥勒当来下生是印象中《阿含经》有说到，好、哦，是《阿含经》有的。那《阿含经》有各部派应该也都有。所以倒不是说特别的，这是确实在《阿含经》看得到的。好，那我回答到这边。
你那边要补充是吗？好好，就关于一圣那一个，好好，我们请这一个
优法师。对，好像没有人提问，就给大家再一点时间哦。
是是，
这个在西的十七页哈。西的十七页，在倒数第三行，我们说一般说净土三经一论嘛，就世心菩萨的往生净土论，这边就有个记诵，二圣总不生了，就为什么导师会说到，就像这个提问者所提到，《无量寿经》里面的四十八愿中就有提到，这个极乐世界有无量的声闻，好，那一的这样关键词，实际上在导师的华语集第二册。哦，中边大圣佛法，因为我刚好现在也在准备讲这个了，所以稍微熟一点，或者是你们下去看到手边的那个有没有净土学论集，我不知道你们手边有没有书，或者下面等一下可以拿的第三篇，就提到往生净土跟三倍往生那个地方，导师就有提到世亲菩萨的二圣总不生应该是依着所谓的三十六愿本，虽然二十四愿本嘛，无量寿经在这些译本可以有几个发愿的那个内容，它实际上有分二十四愿、三十六愿跟四十八愿，好，但是导师不认为二十四愿虽然可能比较早，但不是一的二十四愿发展成三十六愿到发展成四十八愿。好，简单的说，从无量寿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无量寿经所引导的实际上就是一圣土啦，虽然往生的时候有所谓的声闻，但是最终都是要同往都成就佛道，所以他强调的是一生净土。那第二个就是在三十六愿本中强调的，就是这边世亲菩萨所提到的二圣总不生，所以在三十六愿本就明确提到的只有菩萨。好、哦，这个在导师的华语集第二册中边大圣佛法中就有，或者是我们有把它揭露出来放在。净土学论集，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篇的文章，应该是第四篇三倍往生跟往生净土，那边导师就有详细的说明、哦、那刚好又有问题，不用消化一下啊，没有，好了，我就先念一下问题了哈。念佛是不是自己做到才有利益？助念有没有功德？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每个场次大概都有提问的、哦、但我也会先说一下，助念到底对往生者的帮助是什么、哦？这个可能要想，我要想一下，你怎么回答你，让你比较有信心呢、啊？这个可能可以大家都回答，不用那个。
好，
那第一个。助念
是吗？这一个回答，但是下一念就想到，观上法师还没有是吗？他说我们来就好。好，我先念问题了，好，再看需不需要他来回答。好，多在天人属遇见，将来福报尽人有可能到六趣轮回，如果投生都在院内。聆听弥勒说法是不是就 不会再到恶道轮回。好，多灾天俗欲界没错，但是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我们叫做都帅内院，所以它是一个有佛法这个来这个照护这一些在那边修学的这些众生，有点类似那边会到那边都是诸上善人，所以在那边都基本上就是修学佛法，依着弥勒的这个菩萨的开示，修善法。所以那其实天界的这个寿命很长了，那纵使如果这个业报尽了，那他也还可以再来，大家听得懂吗？我们不是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我们还是可以在不断的，就是说其实轮回如果在不懂佛法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真的是会飘到哪里，很没有保障。但是学了佛法之后呢，那我们知道也可以这个修善法，就不堕恶趣，对不对？特别有正见，这个世间正见增上的这个力量，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恶趣。所以有正见力，然后行善业，特别导师说这个持戒，那就会得人生或是人天的这样的看我们的愿。所以就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这个依着自己的这个业行善业，然后愿行，然后不断在佛陀前去修学佛法。那这个或许可以这样来说明了。那这个圆悟法师消化好了是吗？
佛教讲的应该是比较强调是什么自作自受啦，所以我个人会比较是站在平时我们可以把握的时候，可以把握就是说我们至少我们不是昏沉的时候嘛，就是我们平时还是要修行，所以念佛法门就是一种摄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力够强。你看我们在昏沉的时候，你大概是听好像没有听到了啦，就像睡觉一样嘛，前五识大概没有升起作用，乃至第六意识就开始胡思乱想，做噩梦啊，做什么有的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重在平时念佛，当然是自己一定是受到最大的利益。但助念有没有帮助？我觉得助念是很有帮助的了。在家人往生或者是亲朋好友往生的时候，你可以依着这样的方式，助念的方式，让这个家人不是只有往生者，在世者。它可以抚慰到人心。我没有去念过那个啊，这个念完之后，我帮我阿嬷做，我们可能有些佛友听过，我阿嬷是活到100多岁才往生的，所以他去做这些佛教仪式的时候，我的其他的姑姑啊、大伯都说，他们以后也要这么简单就好，不是说简单了，这么殊胜就好，尊重殊胜啊，所以。临终助念，或者是帮人家助念，当然对这个临终者或者是家人一定有一定的，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导师说嘛，在《阿含经》或是《经律论》都有提到，《经律》都有提到的，在佛弟子担心害怕亲人往生的时候，教于所谓念佛法门，所以它一定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很难去量化，所以一一的这样的助念的方式，啊，它本来可能投身为人，马上念一念就投身为什么欲界天啊，我们没办法去量化，没办法去推测未来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当下一定是有作用，家属抚慰乃至当下气氛是很宁静的。我没有说过了，就我们现在虽然佛教感觉上大的佛教团体好像佛教很兴盛，但是我们常听到的佛是什么？阿弥陀佛。不然你去殡仪馆看看，他殡仪馆大概都是在念阿弥陀佛，听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阿弥陀佛实际上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实际上就有特殊的意义，这也是导师所要有提到的啦，类似的啦，但是阿弥陀佛是谁说出来的，就由释迦牟尼佛所说出来， 所以回到那个源头啦，助念我们不想，就是我们不会去量化啦，就到底是打几折，这个很难去说明，但是它实际上当下可以抚慰人心，可以让我们免除痛苦乃至种种的不安，这样对亡者或者临命终者乃至家人再生者也是都有帮助。好，那以上就简单回答，谢谢。
法师那边还有一些问题，请
这边还有一个法友问的问题，就是有关弥勒的经哈，弥勒经，我早上说六部经嘛哈，那他也知道有上生、下生、大乘佛经，好，那我把这六部的名字念一下好了哈，好，第一部叫做《弥勒菩萨上生斗率天经》，好，这是上生的哈。第二部叫做《佛说弥勒下生经》，好，这是下生的哈。那第三部也是《弥勒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好，这是鸠摩罗什的。第四部是《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经名很像一样，但是是唐译经，译经三藏所译的。第五部是《佛说弥勒大乘佛经》，好，也是鸠摩罗什。第六部是《佛说弥勒来时经》。弥勒来时，那来时应该就是要来娑婆世界了嘛，所以这五部经除了第一部哦，第一部是上生，后面五部都是下生，所以下生的比较多，好，那他可能要开始真的好好研究弥勒的经典了，好，那我还好有带小抄，所以念得出来，好，谢谢。
感谢圆融法师的解答哈。好，那我们手上的提问单都已经回答完，那我们现在开放现场 call in 啊，不是 call in， 现场提问哈。有没有就是这个有问题来不及写啊？然后或是听完我们刚刚的讨论之后，突然有问题意识，我们请谢老师啊，请。
对不起啊，刚刚我要请教那个观章，那个圆悟法师哦，就是后面刚刚我有提一个问题是，就是第十二页跟十三页，他这里提到易行道的安乐行，那都是讲就是主要就是忏悔、劝请、礼佛，那可是他这里提到说是以摄取净佛国土，甚至讲庄严国土哦。可是庄严国土不是以依报吗？我们通常讲，我们有净土就是有正报依报嘛。那正报当然自己修行的功德嘛，就是自己的，比方说慈悲智慧啊，这、就是你的修行的功德。你然后呢？依报当然就是依报的庄严，国土的庄严。那庄严当然有，比方说有列出来，像有比方说里面有提到土地很平坦啦、啊，很园林怎么样子啦、啊，这些是属于依报，或者众生，就是国净土的众生，那他们的品德也都很好啊。就是比方说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嘛。所以照讲这个所谓教导这个众生跟这个净佛国土应该是同样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你能够教导众生，那同愿同行，大家都水准都很高啊，他当然这个依报就是都是诸上善人，所以依报也好，自己正报也好，那一方面呢，教导大家把这个环境，就是净教环境都弄得很好，那这样才是所谓的这个净土啊。我的意思说，这个国土清净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那你光如果说光自己，我自己忏悔，自己劝请礼佛啊，这个跟外面的这个依报没有关联啊，为什么说这个叫做摄取净佛国土？我这个不太了解。
好，我们请圆悟法师。
请坐，感谢提问了。那我觉得一个是那个这边的庄严净土或摄取净佛国土，实际上它可能 可能没有不是这么分说是依报或正报，你说的正报依报实际上都是由佛所成就的，在秽土因为是释迦牟尼佛来教化这里的众生，所以我们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化土，所以才会说到佛跟众生会相互影响。那我再举一个啦，小丙的小本的阿弥陀经不是什么饭食以器那种拿那个什么衣服去供养诸佛嘛，那时时回到他的极乐世界，所以他的庄严净土不见得是成就净土的环境，所以你一样修了这些礼佛忏悔随喜的功德，你还是可以去庄严，就像在阿弥陀经所提到的，去供养极乐世界的众生的那些修行者，去他方佛土去供养他们的饮食，在时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等时间到吃饭时间，又回到他的极乐世界继续修行，这样可以吗？所以他不见得是摄取净土就是成就依报，应该是没有这么决然的分别啦。依报正报都是从佛所成就来说，佛成就的佛身叫正报，佛所成就的世界清净的佛土世界叫依报，所以应该跟这边就是你听起来你的配对是摄取净土比较是庄严的是依报，可是这个不见得是如此的。好，所以他这边的安乐行或者是所谓意行道去庄严净土，基本上还是借由所修集的自己所修集的功德。那这边导师就引用像弥勒菩萨所问经的内容，他最后我刚刚有提到第一行，他对这些内容的第一行就是跟所谓的普贤十大愿行一样，虽然这是比较是属于自己所修的功德，但是还是可以去庄严诸佛净土，但是跟前面所讲的众生土佛土那个环节所提到的众生跟佛相互所成就的净土，过去菩萨所教导众生生到佛的净土跟佛学习，那概念不见得是跟这边不见得是一致啦，我觉得应该可以分别说啦，分开说啦，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概念这样。那以上就提供参考，那可能我们其他老师也可以有一些想法也可以提供。
好，刚刚有请教观世音法师有没有要为大家解答问题，他很客气啊，他把他的智慧这样灌输到我们身上没有，就是简单给一些提示了，因为我们要这个把握时间，因为我们有法师需要这个赶这个高铁哈。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刚刚可能谢老师跟圆融法师他们在这个的问题上或者是在回答上，如果还有一些不甚这一个透彻的地方哈，那可以在这个会后再做一些讨论哈，那他比较不赶时间，在这边哈。好，那我们把握时间，这边有一个问题说，应顺导师认为临终前无意识助念没有作用，这可能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在看导师的书，可能有一点这个连结哈。不一定是导师的原意了，他应该是说，因为应该是在中国佛教所谈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死的那一段，然后讲到这个有一些人主张死了之后8个小时不要去动，会让这一些已经走的人会起这个嗔恨心，那导师说，如果已经到那样的一个阶段呢？那基本上他是靠他的这个业的，或是就是外面的这一些助缘，他可能就是作用不大哦。那可能是要就是比较是他自己的一个随众随喜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意念，因为第六意识已经挺弱，还有就是细意识哦，细意识。那细事不会有严重的那一种嗔恨心，细事是维系的， 他没有这一个明确的这个善恶的一个这个活动这样子哦。好，那如果假设啊，就是说临终前已经没有意识了哦，那他基本上他是已经在吸意识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状态哦，在维持他的一个生命。那助念有没有用哦？那导师应该不是这样讲，他只是说那个八个小时会让这一个，这可能我们还再去确认一下了，因为有时候大家在读导师的著作，会把一些片段就是做一些连结，那他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我们还要再去确认。再来就是波州三昧，他是不可坐不可睡啊，太苦了啊，有违中道？问号啊。它确实是苦行这一类的一个修持了哈，那它适合一类众生的根性，它不一定是骗，就是这种普通大家都适合修的一个法门哈。那因为佛法里面八万四千法门，然后要要利益不同的一个不同根性的众生。你给他太容易了，他会觉得没有挑战性哦，那他就没有那个修行的一个动力哦。你给他难一点的哦，这个好哦，这个好，然后就是他喜欢这样的一种挑战，那他会有一种动力去修。所以他有没有为中道，其实是看每个人哦。在他适合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对那样的众生，他是处在中道的一个情况啊，但对其他众生他就不是啊，就太苦了这样子啊。好，那这个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啦哈，那我们这个最后我们请这个我们的住持法师。最后帮我们讲几句话，然后带大家回向。
啊，常持院长，还有诸位法师、各位菩萨，那我刚刚在底下哈，他说要让我讲几句话哈。我这个听了这个刚刚的发问哈，那我有几个想要表达我对于刚刚讲的那个普贤十大愿望哈。我在看道元长老的这个开示录里面，这一次我佛山也讲过，其实我们的普贤十大愿王也不是光是口头上的或是心理上，比如说我们的随喜功德，它有这个我们心的随喜、口的随喜，但是还有一个身的随喜，所以十大愿王它也是可以累积这个福德之良。我的看法是它并不是说光是这个我们心理上我们就我们忏悔业障忏悔之，所以随喜功德里面也有这个累积福德之良，也可以去庄严这个佛土哈，这个是第一。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有二圣，那么道元长老有做一个解释哈，就是说那里的二圣已经是回小向大好，所以刚刚我听到的时候特别补充哈，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我们这个常持院长啊，我们这个圆佛法师啊，圆悟法师，还有这个观赞法师，还有我们诸位法师，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义工啊，我们佛情会的义工，我们的义工，我们感恩他们哈。好，那就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哈，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成佛道。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 三问讯，我们礼敬至诚礼敬我们今天带主讲的法师还有会长法师，我们向法师们问讯。